谢你，我们再次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以下的分享，不管是说的听的都一同得蒙益处。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上，求圣灵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看到箴言十四章，那他一开始就谈到关于家庭的建造跟整个跟国家的关系，所以在十四章这边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稳固的家庭对国家的一个贡献。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先看经文。那经文的部分，我们先从我们从前面的第一章一直到我们的十六节好了。来，我们一起来读：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奶瓶扭力。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见证人吐出谎言。谢曼人寻知识，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嬉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自己就生愁苦。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至此。好，我们先到这边好了。那这边呢，一开始他谈到智慧的妇人呢，他会建立家室，那愚妄人亲手拆毁。所以一开始他就谈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前面我们一直谈到的都是对谁，对象是对儿子，对我们，对不对？个人。可是到了这边，他就这个作者就转移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家庭跟家庭的建立有关。所以在这个家庭建立有关，他第一个觉得最重要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跟家庭建立有关，一个就是智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愚妄。那这个因为他原来的意思，那个智慧的人建立家室，愚妄的人亲手拆毁。那个人是因为他是用阴性，所以翻译的人我们就是把他当作是妇人。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妇人跟一个愚妄的妇人对于家庭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可以 build up， 就是建立起来。另外一个呢，他说拆毁，他另外原来的意思就是把它推倒，会把一个家庭推倒。哇，那是何等的恐怖呢，对不对？那推倒到最后就整个家庭瓦解，就是拆毁了。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他不单提到家庭，到后面还提到说他跟什么有关系，跟整个国家的兴盛有关系。所以如果像一个我们常常用的那个木桶来说，这个木桶啊，这个木桶的底部是谁？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木桶的话， 底部就是家庭，家庭好不好，跟整个国家的整个结构、整个的、所有的运作都有关系。所以这边在以色列，他们整个的当时很清楚看到这件事情。所以所罗门王对于这些领袖，对于这些每个家庭的这些妈妈，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读这箴言的时候，就很清楚提到这一些东西。家庭里边的成员对神的态度极为重要。如果你对神是敬畏的、亲近神的，整个家庭就会蒙神的智慧、蒙神的那个建造。如果你是所谓的愚昧，就是什么？愚昧就是远离神，然后偏离神，走到不对的路上去了，然后就会带来灾祸。所以这些灾祸呢，也影响国家。如果家庭好，也影响国家。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些作者他怎么透过箴言在十四章对我们说了很多重要的一些法则。那特别呢，在前面的这几节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建造房子的隐形的柱子、看不见的柱子，那些柱子前面有谈到嘛，在建造智慧的时候有七根柱子，对不对？这些柱子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哦，所以至少有七件跟这个建造家庭的关系有关系的哈，整个很核心的价值。那好，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第二节呢，他就马上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行动正直的会怎么样？敬畏耶和华，行事怪僻的却藐视他。这个行动正直的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就是，走正直路的，就是敬畏耶和华。那另外一个呢，行事怪僻就是偏离正路了，有没有？跟那个我们讲犯罪的那个打靶的意思是不是很像？如果你打中靶心，就是不在犯罪里边；如果你的靶没有打中了，就叫什么？犯罪。这个意思都一样啊，你行走在神的这个心意的当中，行走在神的这个正路上面，就是什么？敬畏神。如果你是偏离了，那就是什么？就是藐视他。藐视谁？藐视神啊。所以在这里边他谈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家庭的成员跟神的关系，家庭的成员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影响整个家庭的建造啊。然后这边呢，不管男的女的，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会谈到如何走在这个正路上面、正直的路上面，也就是行动正直的上面。那他的那个整个的这方面有七个方面哈。那怎么来敬畏神？怎么远离那个愚妄的心态？哦，好，那怎么走在正路上？再来我们看第三节，他说愚妄人口中的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根柱子哈。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说话、你的态度、说的内容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关键。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怎么样？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在什么？在工作上面，在整个各方面会是一个对的方向，那就是一个什么？你保护自己，有一个对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在言语上面，基本的沟通上面。那如果是愚妄人呢？哇，口中骄傲，然后呢，就如同什么？那个杖责打己身，那个杖原来的意思是，嫩的枝芽。它原来不是杖了，它然后把它翻成杖。为什么那个嫩的枝芽？因为那个嫩的枝芽是从根，整个植物根从土地上长出来，对不对？一个嫩芽嘛，那也就是从那个隐藏的地方长出来。如果你的口是骄傲的话，就好像那个从隐藏的当中跑出来了，那个跑出来会怎么样？就暴露己身嘛，把自己的短处都暴露出来。所以是不是就像 所以他后来就是选择这个铺路，就好像是自己在打自己，有没有？那所以这个就是原形毕露的意思啊。那什么会原形毕露？就是骄傲啊。然后你的意见是所有人的意见中最好的，而不是听到别人的意见是最好的，是你自己最好的。那这个就是常常会造成冲突。那这个是第一个家庭建造的根。如果你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你能够倾听别人的声音，不是只有自己的嘴说的都是是，那这样子大家的整个家庭的关系是不是就会变得和好？所以这个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哈。然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智慧人的嘴会保守自己，也跟下一节有关系。他说什么？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奶瓶扭力。这里呢就谈到你的选择，你的什么选择呢？如果家中另外他一个更好的翻译哈，是这样说哈，如果没有牛，那个牛头的那个草啊，是不是就很干净空空的嘛？因为没有牛嘛。可是如果你有牛呢，是不是就会很脏？那问题是，你要喂牛，是不是需要给它草？是不是需要食物？然后你要牧养牛，是不是要花时间？然后你这些草的来源，是不是也要花钱？所以这个就选择了一个东西，什么跟家庭有关的一个财务的来源，你要投资，到底是要养牛还是不要养牛？让牛的这个力量来帮助你产出更多的谷物，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跟整个家庭的财务会是直接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看到你要怎么做选择了，你是要保持那个槽头很干净呢，还是让这个牛增加来帮助你更多的产出，你的农作物会收成会更好？那这个会有关系，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这个跟下面有关系哈。那接着呢，我们看第五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这个是第二件很重要的柱子，就是你是不是诚实人不说谎话，还是你常常做假见证，常常吐出谎言。那这个呢跟什么？跟我们的立场有关系，你的诚实的立场有关系。有时候你不说谎话跟说谎话，你觉得哪两个比较简单？有时候不说谎话比较难耶，对不对？因为会什么？会有一个后果，因为真实的东西一出来，大家会受不了啊，对不对？会遮盖啊，那为了遮盖就一直讲谎话啊，对不对？就像那个亚当夏娃一样啊，要遮盖啊，然后遮掩一直遮啊，对不对？所以这边呢，诚实的立场是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会带来一个人际关系里边很重要的信任。你讲的话，人家会不会当真？是不是？你当真，你的这个什么，人家讲你这个后面的这个衣服的牌子，你的这个信誉，你的这个品牌，是不是人家可以信任的？对不对？看到你就知道你就代表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那这跟你前面我们刚讲，在你的跟人的关系信任有关系。那这个在做生意在做事业上更是如此，你讲话算数，人家会跟你继续跟你投资，继续跟随你，跟你有往来。如果你常常是信用不好的话啊，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这会跟你的家庭的财务有关系，有关系啊。好，那所以第六节呢，接着又谈到说，懈慢人寻知识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什么知识可获？这个可易得知识哈，这个这里边有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求的态度。你在寻求的态度上面，你在找寻得知识的态度上面，是不是 肯受教，是不是愿意倾听、谦卑，听到别人的事情。那这个姿势呢，就是一个理解力嘛，对不对？理解的力量是很大的哦，特别是在早期啊，不像我们今天有 Google 哦，是不是？你要寻找知识，一定是透过老师教导，透过妈妈教导。然后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现在小孩子是透过古阿狗。什么叫古阿狗？啊 ，Google 是学生的老师啊，是我们的知识库啊，对不对？但是以前不是，以前所有的教导都是透过妈妈。妈妈教导他五经，妈妈教导他整个摩西五经，让他会学习会背啊。那这个寻求上，那问题来了，你要学，那你要有一个什么？你要有一个 understanding， 要愿意去明白嘛，对不对？你的态度要对嘛，所以那个寻求的知识上面，那个心态上面要对，所以这个是第三根重要的柱子哦。那因为谢曼人寻知识会寻不着，就是说简单讲，他就是没有知识啊，就是缺乏智慧啊，他不愿意去寻求了、啊、然后实际上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是在认识神的上面，他的心态偏离了，他不觉得神的事是重要的，所以他怎么找也找不到嘛，对不对？他不觉得重要，他怎么会去找？那如果是聪明人，他就会想要去找他，他觉得那很重要，渴望，对不对？里边觉得不够才会去找。所以这边呢，所以这个很关键的一点呢、啊，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个第七节，所以到愚面。这边会补充第七节，补充第六节哈。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所以你看第七节的时候啊，哈，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所以他在解释谁？第六节嘛。那个，所以你在愚昧人面前可以找得到东西吗？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找不到啊。你要从他的嘴中听到有神的话吗？听不到啊。所以这个里边你就看到愚昧的部分真的是那个心是偏掉了，所以一开始他就说他走偏了路了、哦、所以这边鼓励大家离开这样的人，也就是你的人际交往上面，你跟愚昧人保持点头之交就好了，你在那当中你听不到会得到帮助的。所以为什么你要结交益友？结交益友就在谈这个事嘛，对不对？好，那第八节呢，他说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昧乃是什么？诡诈、哦、这个就讲得更白了哈。所以这边呢会看到一件事情，在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也就是他在寻求神的上面啊，他是很在乎的。所以那个在乎己道，那个在乎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在乎哈、啊、就是他寻求神的一个心意，他很在乎，他很看重他，所以他就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跟神的团契，跟神有在往来，所以他就寻求什么？明白他自己要走的道路，明白什么？走那个永生的道路，有没有？前面不是讲吗？前面我们讲到最前面，他是第二节行动正直嘛，对不对？行动正直，它另外原来的意思就是走在正直的道路上面。所以智慧的人在第八节这边你会看得到，他是明白自己要走在什么道路上面吗？所以那个是一个什么？ 他寻求神的那个动机跟那个整个的那个力量。所以这个呢是第四根柱子哦。如果你是寻求走神永生之道，整个家庭整个方向就会在对的方向。那如果呢不是呢，就是偏离了。那就是什么偏离的意思，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的 GPS 断讯了，你就迷路了。所以这边谈到一件很重要的核心，神的话语神的道有没有在家庭当中被建立。如果有被建立，就会走在那个对的关系，对的那个水平面跟垂直面都会对。垂直面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然后你跟人的关系是水平面，也会在那个对的里边。因为家庭就不是一个人嘛，家庭是至少如果按照内政部在台湾现在目前至少3.8吧，也就是4个人啊，对吧？那就一家子里边4个人就是有水平面啊，对不对？好，所以另外那个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哈，他就是什么，就是常常欺骗自己的意思了。那个愚妄的直接的意思就是什么，欺骗自己了。然后呢这个已经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了哦，是自己会欺骗自己，然后还以为自己走在对的道路上面哦，而结果呢越走越远啊，以自己的道理为道理啊，他不是以神的道理为道理啊，了解意思吗？以自己为中心嘛，那就是自我欺骗了哦。那往下看，我们第九节说正直人互相喜悦，然后等我一下，第九节这边来，我们一起读：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这边呢，愚妄人，这个很麻烦哈。他犯罪以为戏耍，这里边呢，犯罪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因为这个是整个家庭里边，除了敬畏神，第二个关键就是这个犯罪以为戏耍，这个是第二个核心。怎么说呢？愚妄人哈，这个犯罪哈，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什么？我们前面五经讲到的那个赎愆祭，就是说你犯了罪，你是不是要献祭给神？对不对？你的罪才会得到赦免嘛。可是他把这件事呢，把犯罪这件事、献祭这件事，以为什么？戏耍，不当一回事啊。所以他不当一回事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他完全忽略罪的功效，完全忽略罪在整个人里边所带来的那个警戒。所以常常在自然律里边，神自然的法则会教导他，然后就撞得满头包，对不对？根本他不会怕啊，他以为好像在游戏一样嘛，所以他根本跟敬畏神是敬畏神吗？哪有，完全就没有这个心态啊。他连犯罪他都不觉得当作重要啊。那这个你会不会看到两个人，以利的两个小孩，有没有？就是像这样子啊，以利的两个小孩就是像这样子啊，是祭司哎，然后看到好吃的肉就拿来吃哎，不是先献给神哎，哦，那相对的正直人互相喜悦哈，另外他这个互相喜悦就是他们之间彼此有那个喜悦，就是他们在这个罪的上面他们很小心，所以他们有那个彼此的关系，他们彼此会去看顾，如果我犯了罪他们会彼此去提醒，了解意思吗？所以他们在这上面就彼此会带来保护，所以他对罪是什么敏感的，他对于罪他很小心， 所以他才会知道敬畏神。如果罪都不知道，那怎么敬畏神？所以律法会带来什么？律法会带来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知道罪。如果你连知道罪都不知道，那怎么会去敬畏神？根本谈不上啊。所以那个罪的功效就是什么？就是红灯嘛，对吧？而红灯了你就不能越线嘛，那你还越线那就麻烦了，会收到什么罚单啊。所以在这边他就谈到这个事情，他正直人互相喜悦，就是他们彼此会互相去提醒。那互相彼此提醒的时候，在家庭成员彼此提醒的时候，他们就会远离犯罪，对不对？然后就受到什么，在神的保护底下。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什么正直人做事的态度，也就是他，我们看到第五个原则哈，他对神对人他都负责任，彼此嘛。所以我们在新约有这个彼此的关系啊，我们在家里就彼此什么交接波饼啊，是不是？交接波饼，什么是交接波饼？守圣餐啊，彼此的关系啊，彼此的互相去警戒啊，彼此去互相认罪啊，所以我们才那当中彼此交接波饼啊。所以这边如果你在这个当中都负责任的时候，实际上特别在对罪这件事彼此负责，就会怎么远离罪，远离那个犯罪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是什么？就是怕得罪神啊，那才会敬畏神嘛，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哦。所以接着我们看第十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这在谈谁？就是谈这一群对人彼此负责的人。他在对罪上面很在意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这一个结果。他觉得他心中的苦楚苦恼，那个苦恼从哪里来？如果他对罪已经快接近了，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诱惑来了，他很多让他苦恼，他没有办法交托给神的时候，他在那当中挣扎，他就会谈到这个心中的苦恼苦楚自己知道啊，他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所以那个事是他内在的内心的生活，他跟神的关系啊，在这个当中他自己知道啊。哦，所以这里边呢，这个整个欢喜快乐就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也就是在描述一种在受到罪影响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世界他自己很挣扎。所以他对罪会不会敏感？会耶。好，那所以这一节往下看哈，这个十一节就出现了，奸恶人的房屋必怎么样？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这个房屋啊跟帐篷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这两个是对比，完全不一样。哪一个比较坚固？哪一个比较舒适？房屋跟帐篷，住过帐篷的人举手。你喜欢住帐篷吗？那这边为什么会提到？他说那个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然后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奇怪，为什么正直人会住帐篷？而且两个对比耶，所以这边谈到一件事情哈，他们两个人建造房屋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一个奸恶的人，就是我们刚延续下来的那个愚妄的人，到了一个程度就叫奸恶的人，比愚妄更厉害，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自己当王。他完全用在世的角度，完全自己在规划他一生的道路，所以他的计划要很完整，所以他建造的房子是叫做房子。那相对的啊，相对的这个什么正直人的帐篷，意思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在新约希伯来书谈到那个义人啊，义人他知道他像是一个客旅，他一直在 在走一个方向，他知道这个只是一个过程，所以在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的话，这个就是像是一个义人在世上的日子，他觉得他就是像客旅，所以他的是用帐篷在迁移的。他要走在什么道路上面？他要走在神的永生的道路上面。他知道他将来是要住在哪里，他不是住在地上，他是要住在哪里？住在天国。所以这个是一个隐喻，所以两个方向的基础建造都不一样。那一个是我就是在地上就好了啊，我没有将来啊，对不对？所以他不会看到神的国啊，他不是看到神的将来，神的国将来是要做什么。所以这个里边整个家庭的建造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十二节呢，来十二节就谈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哈。十二节这边谈到什么？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也就在补充十一节这边谈到的。有一条路以人以为正，就是什么？那个正就是好像捷径了、走中正路最快了，又直，然后又是单向道，以前还单向道嘛，对不对哈？那这边呢？可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这边谈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建造，如果你按照奸恶的人，他觉得是对，可是最终会怎么样？会成为死亡之路。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对的哈，而不去寻求神。把你的 GPS 打开，然后去download神要给你的云端，然后你没有跟他 update， 那你用你人的想法，好像都是好的啊，好像都是对的啊，都实在美好啊。可是到最后会是跑去哪里？你会不知道。他这边还直接告诉你，至终会成为什么？死亡之路哦，对吧？盖严重。就是你的车子完全没有更新，没有 GPS 的更新，走迷了路了，走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去了。那所以十三节呢，就继续说明这个哈，前面的十二节，所以人在喜笑中，心也什么忧愁，快乐自己就生愁苦，所以结果。整个他居然很快乐，可是结果是什么？愁苦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里谈到一件事，情绪的本身没有对错哈、情绪的本身你不该去压抑它，你应该跟神讲哈、但是不要随便对人乱发脾气啊哈、你可以对神讲哈、但是呢，你要内心有一个对的依靠。如果你内心没有一个更高的依靠，你的情绪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所以那没有办法控制就变为不好的事情了。你就需要常常透过什么百忧解啊，就很麻烦了。所以这边十四节呢，他说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那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自足。这边心中被盗的就是什么？心偏向邪了。那个心偏邪的意思哈，心中被盗，另外一个直接翻译就是心偏邪了。那必得什么？自己的那个恶果，必得自己的结果，就是自己的恶果。那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哈。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种跟收的结果，种跟收的法则。你在心偏向神的时候，你种在对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你按着神的法则种对的事情，你就收获。好，那第十五节我们会谈到愚蒙人的话四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这边愚蒙人四话都信，他另外有人这样翻哈，愚蠢人的句句都信了。 也就是他听话是不选择的，每个话都把他听进去。那相对的呢，通达人步步谨慎，这个步步谨慎就是他每一步都细细的去观察思量。所以这边是一个第六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家庭的建造上面，也就是通达人他是深思熟虑的，他在依靠神的话语当作他的最高原则，他用神的话语去考量他这些选择，这些的听到的话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听，但是你要去辨别，辨别的标准在哪里？辨别的标准在于神的话语。所以这个跟愚昧人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好，好，那十六节呢，十六节这边谈到的就是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什么狂傲自持。好，这边呢，智慧人惧怕，那个惧怕哈，你要把它圈起来，因为它跟什么有关系？它跟敬畏神有关系呀。所以那个惧怕会带来他因为敬畏神，他对罪敏感，所以他就是战战兢兢的。那这个呢，他就会远离恶事。那个恶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灾祸的事情，邪恶的事情。那愚妄人却狂傲自持，这个就是他毫无惧怕，他常常是我行我素啊。结果呢，这个就是会成为恶者的掳掠的食物啊。因为在这边他会谈到说哈，智慧人在古时候，他们如果要从 A 的地点到 B 的地点，他们在沙漠的过程或是在古时候的交通过程，实际上每条道路里边都充满了陷阱。那每一条道路都有他没有办法预期的一些危险，所以他在每一个脚步在行走的时候，他都会考虑到这一点。智慧的人他会处处小心，然后愚妄的人他是毫不考虑的。所以这个里边这个整个在行动上面是完全考虑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关键的哈，因为他们在做事的方式，做事的态度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态度上面的谨慎呢，就是整个建造房子里边最重要的最后一根的柱子，第七个。所以接着十七节呢，他就有几个小的结论出现了哈。来，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这个十七节哈，谈到什么呢？轻易发怒。就是轻易发怒，就是随随便便就生气了，很快的就生气了。所以他的行事愚妄，就跟同十六节后面一样啊，愚妄人就会狂傲自持啊，这些都会成为什么？落入了敌人的陷阱啊。他不去考量说跟人的互动里边，他的脾气要 EQ 好一点，要能够情绪控制。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哈。那另外一个说设计，这里边有一个翻译跟这个原来和合本不一样哦。设立诡计被人恨恶，那个诡计哈，那个诡计如果按照正面原来的意思就是计谋，那计谋有正面跟反面，计谋正面叫做什么？策略，是不是？那负面就叫诡计嘛。这边呢比较偏向的那个吕正中的翻译是说，有谋算的能够忍耐，跟这原来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有谋算的人，有计谋有谋略的人能够忍耐，跟前面对仗来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是两个对比啊。所以这个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前面我们看到你在做事上面是有策略的人，有计划的人，你是要能够忍耐的，你是会忍受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知道要 hold 住，不会随便情绪就跑出来。 这样事情就能够成就嘛，对不对？事情就会圆满嘛。跟人有冲突的时候，他会 hold 住啊，就会稳住局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这个也会带来家庭的什么关系的和乐啊，啊、哦。也就是说，明理的人在这上面他是能够忍耐的哈。那十八节呢？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这个就是整个继续说明哈。那这个通达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很精明的人哈。十九节，那个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的门口。这个门口哈，不是指城门口哦，这个门口是指什么？家的门口。也就是这两个事情是对仗的，另外就是另外一个直接的解释，就是坏的会伏在好的面前，那个恶的会伏在那个公义的人的门口。所以家庭里边要和乐，家庭关系要对被建造起来，他在强调这个十九节，对跟公义。邪恶跟好的这两个恶要被制服啊。那接着呢，二十节就不一样了，二十节就会谈到从家谈到什么，谈到社区了。这个二十节就谈到社区里边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在你的邻舍当中要去注意什么。二十节他说，贫穷人连邻舍都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祸，这人有福了、哦、那这边谈到什么？贫穷人连邻舍都恨他，这个通常、哦、感觉得到贫穷跟懒惰有关系了，可是也不能全部解释说所有的贫穷都是懒惰造成的、哦、那但是这边比较偏向的是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哈。那这边另外一个就是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这个是在五经里边有提到哦哈。那怜悯贫穷的人，这人就有福了。这谈到什么？你怜悯贫穷人，就好像一件事情，你把钱借给了谁？借给了耶和华。因为贫穷人的主人是谁？贫穷人的主就是造物主啊，就是神啊，对不对？你怜悯贫穷人，所以就好像把钱借给谁？借给造他的主，借给神啊。所以他这边才会谈到说，怜悯贫穷人，这人就有福了哈。那二十二节，谋恶的呢，岂非走入迷途吗？这个哈，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和诚实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这个对于前面谈到的那个犯罪有没有？那个以罪为戏耍，那个两个是对比哦，哈。这边谈到那个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的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就是谈到。当你前面这七个方面都做好的时候，会有一些得到的一些好处哈。好处一就是在这里，谋善的就必得慈爱和诚实。慈爱和诚实会从哪里来？除了从神来之外，你常常在这个做对的事、做好的事，在这里边，你就好像是一个吸铁，吸铁吸到什么？你的慈爱。你的良善诚实就会跟随你，然后这个跟随你是跟随，是类似这样的人会跟随你，人的慈爱，人对你的好，人的诚实就会对待你，这个好像是一个那个磁场的原则。可是如果你是谋恶的呢，你就走偏了路了啦。好，二十三节，诸般的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这个在解释前面的那个贫穷哈。所以这边诸般的勤劳都有益处，这个是一个 这个译处呢有一个解释，就是翻译就是盈余，你会多出来，会有什么？会有多的好的收入吗？ income 嘛，哈。那也谈到这个，就是前面谈到的那个第四节，有没有？就跟你的投资啊，你到底是要让牛来帮助你，还是要让牛完全就是不养牛，让你的槽是空的？这个诸般的勤劳就谈到这一点哈。那只说不做的人，就是嘴上多言的，就是只说不做的人，就是空谈嘛，一无所获，光说不练。那二十四节呢，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哈。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在这里了。当你用智慧，你用知识的时候，这些会得来，按着正路行的时候，你会得来一个财富，让你睡觉都不会担心，对不对？那这个是成为他们的一个冠冕，就是他们的一个荣耀，这是他们付出这样的时候，神就会这样祝福他们。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现在有时候会谈到这个智慧的人就会用财富成为他们的一个装饰，那愚昧人呢还是愚昧了啊。好，第二十五节，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这边又跟前面有关系，做诚实人哈，所以你做一个真正的见证会救人的性命，特别哈，你要做真的见证人是需要勇敢的，是要有立场的，对不对？有时候这个牵涉到关系会很多，有时候会让你不敢说出真正的话，所以这边需要勇敢呢，需要力量。所以如果你能够做真正的见证人，就会救人的性命。这个特别，这个是在指什么？在社区里边当有这些冲突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在对的立场，真正的那个真实的立场。那特别在旧约，不像今天，旧约有这么发达的这个见识课吗？有刑警吗？这么好的法庭的系统吗？没有啊。所以最需要的靠的就是什么？一个诚实的一个见证人啊，那会救人的。所以这个是代表公义的力量，代表在法律上的一个公平啊。所以二十六节呢，他就谈到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什么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哇，这个是对所有这些前面按照七个原则做的人最大的一个报偿。当你敬畏神，你的后代都会有什么保护啊？是不是会有避难所？所以在二十七节又继续谈到，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这两个敬畏耶和华都是关键哦。这个就是回到前面的第二节，谈到为什么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这个不单单你的儿女有依靠，有避难所，这个就是整个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泉源在家庭重不重要？就会像一个生命树里边那个神的水流，神宝座涌流出来的生命活水进到你的家中啊，对不对？你就像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按时候会结果子啊。整个生命，整个神的同在，神的供应，就让整个家庭整个兴旺啊，让你的儿女在那当中都会有好的学习啊，所以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也会继续在这个对的当中啊，这个祝福的里面呢，所以他就谈到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一直强调这个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什么死亡的网罗。接着这个，如果在整个社群都是这样的时候呢，离开了死亡网罗，人就祝福，人就兴盛，整个就会影响到什么国家人。所以二十八节就谈到，帝王荣耀在乎民多， 君王的衰败在乎民少，因为人会少是因为都落入死亡嘛，对不对？民多就是远离什么死亡的网罗嘛。那这个会不会成为什么君王的荣耀，就是那个冠冕啊？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国家的兴盛哦。那在古代哈，民多就是代表君王的财富啊，所有可以动员的资源就是在于人民的多少啊，哦。然后29节呢，就又谈到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不轻易就是很慢慢的哈，slow 哈。那这个呢，不去，也就是你在情绪上的控制是很持平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大的聪明、大的明白。意思就是什么？性情暴躁的时候，你的智商、你的聪明就降低到3岁。那如果你常常在你的情绪不是这么样起伏的时候，你就容易恢复到一个对的神给你的智慧。如果常常情绪上上下下的时候，哇，就会更多的显出你的愚妄。所以这个呢，另外一个他那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指什么？你的邻里就会着急啊。那个性情暴躁的哈，就是那个指邻里头的意思。那就会高抬愚妄了。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这里边心中是安静啊，另外它那个有一个意思就是宁静。这个宁静呢，会让你的生命呢，你的肉体这个身体会帮助它。那嫉妒呢，是骨中的朽烂。那个骨中哈，在希伯来的意思就是，骨呢就是代表生命的所在。如果你的嫉妒常常存在的时候，你的骨头就会骨头疏松啊，海沙屋啊。为什么？因为嫉妒常常影响你的荷尔蒙，那所有的生命的很重要的造血的功能也在骨头里边，对不对？你的免疫系统也都在骨头里边。为什么会得到骨癌？不是啊，会得到血癌，因为骨头里边的造血系统坏掉了啊，所以它是一个疾病的根源呢，影响你的免疫系统哈。所以这里边你要能够心中安静的时候，你的安静就是在敬畏神，也就是行在智慧的当中的一个结果。你会不会安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结果，你安静的一个就是让跟神同在的时候，你的心就平静，也就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是一个智慧的结果哈。那就会怎么样？得到生命，得着神在你的同在里边，你就会有神的那个恩典了。神同在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发生，都会带来正面的祝福啊。那在31节，来，我们继续看哈。那欺压贫寒的是若莫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是尊敬主。这个里边谈到的就是藐视造他的主哈。那如果你是怜悯穷乏的，就是尊敬主。那实际上这个尊敬主就是什么？尊重神、敬畏神的延伸，就是彼此恩慈相待哈。32节，恶人所在的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那义人临死的时候有所投靠。所以这个恶人所行的恶上，那个就是在灾祸当中哈，他在所做的一定会被他所做的这些灾祸推倒了，邪恶推倒哈。那义人呢，临死有所投靠，有另外一个翻译会让我们更清楚哈。那个义人的存全哈，完全哈，会成为他的避难所。也就是你纯正的时候，你行在正路的时候，你就是一个 纯正直，这个正直成为你的避难所。哦，那三十三节，智慧存在聪明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这个里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三十四节，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是。等我一下哈，三十四节，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那个羞辱，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这个羞辱的，它有好几个意思哦，哈。羞辱啊，哈。他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那个羞辱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怜悯，就是神的 kindness。 可是当你在罪恶里边，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羞辱。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往下看就会看得懂了。三十五节说，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奇怪，欸，同样都是一个君王，对不对？可是他对待什么？他对待那个智慧的臣子呢，就是什么？就是恩惠。可是呢，同样的啊，对于那个愚羞的仆人呢，却是神的什么？就是君王的愤怒。同样一个君王，两种对待，会这样吗？不会啊。所以他在讲什么？就是讲这个羞辱啊。当你行在正路上面，你是智慧的人，寻求敬畏神，王对待你就是恩惠慈爱啊。可是如果你是偏行己路、愚羞的人、愚妄的人，王对待你就是什么？羞辱。同样一个事情，两种不同的对待，那一个就是恩慈，另外一个就是羞辱。所以同样一个字，就是这个羞辱这个字，hase 就是那个 mercy kindness， 或者是羞辱。所以实际上反过来，地上的君王是谁的延伸？是天上神的主权的延伸，了解意思吗？神透过地上的君王给我们有好的对待，跟什么？跟另外一个发怒吗？所以你要在这上面可以看得到说，你要得到神的恩慈吗？ kindness 吗？还是得到神的震怒？实际上在于谁的选择？在我们的选择。你是敬畏神还是什么？选择愚妄，远离神。所以这个是整个最后他的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呢，就是说什么？当你好好建造家庭，你好好在这当中影响你的下一代，你在整个对国家、对社会都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你就会得到神的恩慈相待，还是你选择神的震怒？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选择一个在敬畏的道路上敬畏你，学习那个敬畏的心，也求圣灵你把那个透过你的话语，把那整个寻求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把那个知道、寻求智慧、寻求知识，整个态度上面都是完完全全的知道，紧紧抓住你，跟随你。主啊，把这个大能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也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愚昧。主啊，守在你的正路上面，寻求你到底。主啊，谢谢你，求你在这上面恩待我们，成为家庭的祝福，也帮助我们在家庭有一个和乐的关系，有一个恩慈相待的当中，蒙你自己的祝福，在你的生命的活水泉源里边。主啊，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